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9月13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10点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在尝试举行搁置已久的和平会议，以结束叙利亚的内战。中国在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以及习近平的中亚之行引起俄罗斯的特别关注。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人星期五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峰会。中国富豪排行榜出台，中国富人正在变得更加富有，贫富极度分化。中国传统的中秋将至，月饼今年有了特别的新意，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叙利亚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在做新的尝试，举行搁置已久的和平会议，以结束叙利亚内战。两位领导人星期五跟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布拉西米在日内瓦会晤，他们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提出的一项有关如何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控制之下，避免美国军事打击的计划。克里和拉夫罗夫同意本月底在纽约再次会晤，讨论和谈问题。上次和谈于2012年6月举行，不过克里表示任何进展都将取决于叙利亚成功消除化学武器。大马士革加入了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但坚持将在一个月后提交有关其化武库存的清单。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四表示，只有在美国停止袭击威胁，这项方案才能得以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赞扬了叙利亚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决定，表示这显示叙利亚政府认真地致力于结束内战。克里表示，叙利亚应该尽快行动。他星期四警告说，如果华盛顿对阿萨德的回应不满意，美国可能仍将动用武力。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展现了共同一致的立场，但俄罗斯媒体说，上合组织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争斗和相互利用仍将持续。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力，以及习近平的中亚之行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五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峰会上通过的联合宣言反对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叙利亚动武，宣言还批评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罗斯商人日报分析说，这次峰会使莫斯科有机会向国际社会显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有许多有影响力的盟友，但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仍然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另一家主要大报公报说，在不久前的20国集团峰会上，支持和反对美国对叙利亚使用武力的国家几乎是一半对一半，但在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上，6个成员国把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放在一旁，而在叙利亚问题上团结一致。但独立报认为，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的伊朗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关键盟友，而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却坚决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萨德政权。很难想象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这次在比什凯克同其他的领导人会如何讨论叙利亚问题。这家报纸说，上合组织至今无法确定共同的目标，这个组织在扩大，但同时也变得更加松散和缺乏组织性， 各国间利益分歧严重，而这恰恰被中国利用，上合组织成为中国拓展中亚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上合组织同样变得日益官僚化，尽管每次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都会通过一大堆的决议，但这些文件并无实质内容。战略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分析说，赫拉姆齐辛说，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上合组织的各种会议都没有任何实质结果，每次会议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声明和文件，但这些文件对各方都没有任何约束力。表面上来看，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各个成员国的立场一致，但其实没有这些峰会，人们也会知道上合组织成员国针对这些国际问题的立场都非常相似。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希望利用上合组织获取中亚的能源并确保新疆的安全。另一个关键国家俄罗斯想利用上合组织达到政治目的，而其他的中亚国家则希望利用上合组织获得中国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人权团体批评说，上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都拥有很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记录，这些国家相似的价值观使他们在镇压各自的国内的异议人士以及中国在镇压新疆维吾尔人方面在密切合作。分析人士说，虽然存在各种矛盾和分歧、利益争斗和相互利用，上合组织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没有人愿意这个组织解散。赫拉姆齐辛认为，中国利用上合组织扩大在中亚影响的同时，俄罗斯也可利用上合组织来限制中国的影响。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可对其他的中亚国家施加压力，用这种方式来封杀中国所提出的一些倡议和提案，因为这些中亚国家都参加其他的一些地区性组织，比如苏联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而这些组织都由俄罗斯主导但没有中国参加，因此俄罗斯可通过这些组织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了多个中亚国家。习近平的中亚行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各大主要媒体详尽报道和分析了中国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以及对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经济援助。独立报的另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在中亚加紧活动，而且活动变得更有进攻性。其他的媒体认为，习近平的中亚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确保中国急需的能源供应外，中国同样非常重视新疆的稳定。但俄罗斯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夕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并非相互竞争，而是彼此合作并照顾对方的利益。他说，中国承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人星期五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峰会，中国对该组织的高度重视使得一些人认为上合组织是东方的北约。不过美国研究所安全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上海合作组织举行第13次会议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加足马力高调宣传该组织在维护本地区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刊载了有关的专访。在峰会召开前夕，中国社科院等机构适时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和中亚国家发展报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这次峰会。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陈斌认为，中国官方媒体特意突出该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t gets a lot of attention is because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Chinese leadership.
他说，他获得中国大量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为了凸显中国在国际环境里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因为北京在该组织的创建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中亚的重视日益加强。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北京对中亚的重视主要是出于经济和资源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能源领域。中国单在哈萨克斯坦就做出了巨大的投资，包括购买里海一个油田8.5%的股份。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其他人把上合组织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新丝绸之路。不过在一些人看来，上合组织的创建是为了抗衡美欧军事组织北约，甚至有人把上合组织称为东方北约。自由欧洲电台驻吉尔吉斯斯坦记者阿沙克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Yes, partially it's true that basically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as created as a.”
他说：“确实，上合组织的主要创始国中国与俄罗斯将其视为北约的替代组织，是个反西方的集团。中俄对上合组织的军事潜力非常重视，但是对我们来说。”自从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对国际强权，例如美国和欧盟也感兴趣，部分中亚国家也参与了北约的项目，所以我们很难说上合组织是一个在军事上反西方的组织。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陈斌认为，把上合组织称为东方北约的说法是过于夸大其词了。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SCO was originally created when Russia...
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上合组织最初的成立是因为中国、俄罗斯以及那些新独立的中亚共和国正在敲定边界协议，这是出于对三股势力的忧虑。中国当时在其陆地边界上的立场更加灵活，也更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希望清晰地划定边界，以减少分裂主义的机会以及相关的对恐怖主义的忧虑。这位研究安全问题的专家认为，从机构设置、指挥架构、标准的制定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来说，上合组织都不能与北约相提并论。而且由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上合组织也成为中俄争夺在中亚影响力的政治角力场，尽管双方在很多方面也在进行合作。他还认为，对于中亚国家来说，美国给他们提供了第三条道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知名投资人、新公民运动参与者王功权9月13号被警方带走传唤，传唤事由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显示中国当局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继续扩大。王功权的友人指出，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带走这位温和守法的公民，目的在于对他参与新公民运动进行警告或者惩罚。王功权是声援被捕的新公民运动主要倡导者许志勇的一份呼吁书的5位发起人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功权的好友在广州的独立作家校署获得授权，对外发布了王功权被警察带走的消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功权今天上午被带走前，警察在他家翻箱倒柜搜查了将近2个小时，抄走了电脑等物品。
他被带走的时候给他家人有嘱咐，要他家人打电话把这个消息报告我，然后授权我对外发布。
2个月前，非政府组织公民原名公盟的创始人、法学博士许志勇被北京警方抓捕，罪名也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在那之前，已经有10多名新公民运动成员被刑事拘留。王功权和校署以及经济学家毛于轼、民主人士杨子立和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卫联合发起了许志勇事件之公民社会呼吁书的公民联署行动，声援这位公认温和理性的社会活动家。校署随后被当局强行遣送回到广州。校署表示，这次王功权被带走究竟是什么性质，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和呼吁关注许志勇被捕事件有很大关系。当局要么是在警告他，要么就是要惩罚他，把传唤升级为刑拘。
传唤有2种可能，是一般情况下12小时， 如果属于官方所谓的那个特别严重的24小时，如果12小时，现在12小时还没满嘛，那当然24小时就更没有满，所以现在我认为还要看一看。如果说12小时或者24小时到了人出来了，那我觉得就是对龚群先生的一个警告而已。如果说24小时之后人还出不来，那么就显然就会转为刑事拘留，那么呢这个问题当然就足够严重了。那我认为就是对新公民运动，对王龚群先生参与新公民运动、支持新公民运动的一个惩罚，那当然就意味着对新公民运动以及对整个公民社会进程的一个粗暴的那么一个镇压行为吧。
对于警方传唤王龚群所提出的罪名，校署表示，据他对王龚群的了解，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龚群先生是一个，他在骨子里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有强烈的法律意识的一个公民，守法意识非常强烈的一个公民。所以我无法想象王龚群先生居然会去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我认为不可能，我不相信。
现年52岁的王龚群早年曾经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任职，后下海经商，从事投资业。他被警方带走传唤的消息引起了一些海外媒体和许多中国网友的关切，其中包括北京市政协委员、地产商任志强。任志强当天中午发布微博呼唤龚群：“龚群，你在哪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自3月份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来，外国企业似乎成了中国政府和舆论重点监督和打击的对象。有一份调查称，仅有 19% 的美国企业打算扩大在华的业务。习李政府为何要向外企发难？外资是否在逃离中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9月初，美国银行将手中2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 H 股全部抛售，套现约14.7亿美元。这是继高盛集团、瑞士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悉数抛售所持中资银行股份后，又一家加入这一行列的国际金融机构。至此，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外国资本已全部撤出。4个月前，高盛刚刚把中国工商银行最后一部分股份抛售。与此同时，道琼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中国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6月份和7月份的外汇占款分别下降了412亿元和245亿元人民币，由此得出外国资本正在撤离中国的结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最近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热情正在降温。
This has not been an encouraging year.
今年对外企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当然，外国企业的某些行为可能确实违法了，但这些行为即使在中国公司当中也是很普遍的。某些行贿、腐败和定价行为在国企当中早就习以为常，但只有外国企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商务调查报告显示，仅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改善，而这一比例在一年前为43%。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仅有19%的美国在华经商企业打算扩大业务规模。
我认为目前在华外企主要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就是看3月份全国人大后上任的新一届政府是否会调整方向，是否会推动一些改革。如果中共三中全会开完以后他们看不到什么变化，那么我认为外资企业将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
自3月份习李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官方主导的舆论迅速营造出一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民粹主义情绪。 从官媒集体声讨苹果客服，到人民网开通吐槽美国专栏，再到最近密集调查外国药企腐败，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希望借一条民粹主义路线来加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将共产党的利益最大化。
习近平呢，作为他自己嘛，有某种就是那个左派的那种就是亲和力的这种人呢，那么有人叫他是没有薄熙来的那个薄熙来路线呢，那么他对那个国营大企业呢，对就是国家的所有制呢，那么他在进行一种捍卫和维护。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共产党正在丧失过去几十年来享受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习近平接手的中共就不得不靠打压外国企业、贬低外国形象这种逆向方式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为什么他要走这个反新合法性来那个刺激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呢？那么，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在于，那么他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西方的这个企业界了。给中国的这个那个是蜜月了。那么我上次也谈到了，就华尔街和中国的蜜月了，那么正好是结束了。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矛盾呢，那么越来越凸显起来。
尽管中国政府频繁释放出将出台重大改革措施信号，总理李克强也刚刚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将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治环境。但几个月来，中国官媒加大了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抨击，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西方企业感到不安。
中国的领导想做什么，当然和他们内心里面想的什么，那么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而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呢，基本上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倒退。那么而且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倒退呢，那么表现在他否认民主的价值，否认普世价值，那么反对宪政，那么甚至了那个通过反对私有化了，那么再那个就是放慢就中国的市场那个经济的建设，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维护了那个国有企业了，那么他们的利益和权利，那么在打压那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八月份，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载文章，否认外国企业和资本正在撤离中国。文章称，即使部分外国资本和企业的确撤离中国，那也属于投资或投机的考量。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的报道，稍后呢为您报告胡润百富发表排行榜，中国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但贫富极度的分化。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中国领导人届时会推出哪些经济改革政策？中国是否能在未来十年里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路径，实现经济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都令很多人拭目以待。在这一集的报道当中呢，美国之音邀请了专家分析中国如何走出债务困境，避免危机，实现经济平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的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五个季度放缓，负债总量占 GDP 的比重自2009年来急剧上升，目前为 200%。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认为，因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非常高，相当于 GDP 的 50%， 而且外债量少，所以债务暂时不会成为很大的威胁。但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严重失衡，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到 35%，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 GDP 的比重则超过 45%， 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比例最高的。
中国的经济失衡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的，在这段时间里，消费占 GDP 的比率下降，投资水平飞速增长，这种现状无法在短期内扭转。我认为再平衡需要十年的时间，逐步改变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的造成经济失衡的原因。
拉迪认为中国经济失衡是由于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扭曲而导致的。 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这些失衡。中国经济再平衡政策应当着眼于让这些关键的价格更多的由市场决定，政府应当增加社会转移，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形成未来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源。
我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需要一个全面的方案，利率自由化是首要的。中国已经做了一些，但是中国的利率仍然过低。其次，需要更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包括水费、电费在内的能源价格以及燃料的价格，包括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这些价格都是由政府控制的。第三，我认为中国需要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的社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性。第四，中国需要一个更加自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民币仍然有些被低估。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失衡，以工资为代价偏向利润，以服务业为代价偏向制造业，以内地为代价偏向沿海地区。再平衡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里将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下降到38%至40%，并且实现 GDP 增长7.5%的目标，其核心是放开利率、减少汇率干预、减少能源补贴以及增加社会转移和减少收入不平等。不过，凯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事务局局长黄玉川认为，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率才能实现。因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
So these two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increases.
我认为解决的方法可以通过两种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要素来实现，因为债务问题，所以消费和借贷受到限制，但是经济需要可持续增长，所以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首先，推动城镇化进程需要更有效的进行，其次是减少对私营部门借贷发展和扩大的抑制。如果能做到这两点，中国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避免更多的借贷。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水平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收入和利润的增长低于债务的增长，那么会造成债务水平越来越高，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黄玉川认为，用于基础建设的资金应该从政府的预算中输，而不是从银行贷款。经济学家邹志庄也在《金融时报》上提出，为了解决银行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坏账问题，必须限制银行的贷款能力。中国的银行应当财政独立，由央行监管。VOA 卫视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获得批准。贸易区内人民币或可自由兑换，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引起各方广泛关注。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堪比30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不过也有分析称，中国先前的一些试点改革并没有推行到全国，甚至还不了了之。上海自贸区是否预示中国将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还有待时间的证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上海浦东新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这一片28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在9月底或者是10月初成为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建立之后，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国媒体称，上海自贸区建立的意义堪称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得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本人的强烈的支持。
只有转型。
李克强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称，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正是中国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路子的一种。他还试图缓解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改革受阻的担忧。
我想新政府一直表示要致力于进一步的改革，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他们有一系列目标，比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吸引投资，将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可以自由兑换等等。我想他们认为这一切在自贸区可以更有效、更迅速地推进，而不用考虑全国的情况。
我觉得成立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更重要的显示了一些目前政策制定者这种改革的这种决心和这种方向，就是进一步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然后放开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种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然后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这觉得这是很值得令人鼓舞的。
自今年3月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上台之后，中国经济遭遇困境。30多年来，中国依靠资源的消耗、政府巨大投入以及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从以前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目前的7%到7.5%的水平，这被认为是上海自贸区建立的背景。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另外一个背景，可能是美国推动的美欧自贸区的谈判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两大自贸区之内。
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国际的压力，因为在美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在谈判一些贸易方面的这种进一步的开放。那中国想要跟进这一方面的谈判的话呢，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要进一步放开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那么在这方面呢，那这要求中国就是开始着手一些改革措施的试点。
在未来的上海自贸区内，金融和货币改革将是重点的试验目标。在这里将会有一揽子的新制度的尝试，包括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资金的自由流动等等。其他方面的试验还包括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最新的报道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方案包括将近100项的试点改革。因为上海自贸区似乎承担着中国新一届政府推行更大改革的重任，一些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堪比当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倡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两者是有一些类似点的，就是可能他们的初衷都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在特殊区域的这种政策的放松来尝试一些改革措施是否有效推动这种经济进一步向前的发展。
I think that's unlikely because the significance of Shenzhen was enormous.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深圳特区的重要性是巨大的。1979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走上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深圳的重要性是无法比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大幅度开放，我们现在在上海所看到的只是很渐进的措施。不像深圳那样是革命性的改革措施。
不过，上海自贸区能否取得成功，是否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改革措施，自贸区的经验能否向全国推进，目前还难以预料。
我前面说过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获得利益。他们可能对一些大的改变感到不快乐。我想，他们是希望认真推进改革的，但是会有人或是机构拖他们的后腿，另外一些人会奋力推进。我想会有一些斗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新政府在好几个领域体现了决心。我想他们的胜利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凯投的王勤伟说，中国之前的一些试点改革，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过去几年来的房产税的改革，房产税改革在2011年的时候，比如刚开始在上海和重庆实施，但是随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快的向全国推动，而且目前来看，这个迹象在进一步的，比如说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税种，在短期内还不大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另外，其他的之前也有其他的很多改革，比如说2007年的香港直通车，比如就是当时可能是就是国家提出这种方案，试点方案，就是允许大陆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股票，但是最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在上海自贸区被批准之后，包括天津和广东在内的其他城市和省份也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自贸区的设想。中国新政府是否会推出全盘的改革方略，也许我们要等到今年11月举行的18届三中全会。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最近发布的一份中国富豪排名显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时，中国富人正在变得更加富有。 与此同时，贫富极度分化以及低收入阶层的无助感正在加剧民间的仇富情绪。一些中国国内外学者和机构警告说，收入分配不均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增添了阻力。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从加速城镇化进程以及财税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同时着手，尽快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北京的出版物胡润百富刚刚发表的2013年度胡润百富榜显示，过去一年里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上升了 25%， 达到315人。根据这个排行榜介绍，中国身家最高的1000名富豪资产总量在去年上升了 27%。上榜企业家当中有559位在过去一年内财富出现了净增长，而在上一个报告年度只有291位。今年报告中的百亿富豪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9位，达到了149位。胡润富豪榜还显示，中国顶级富豪的最大财富来源是房地产业。在排名前十位的富豪当中，有六位来自地产行业，或者是在楼市攫得了第一桶金。其中号称地产大王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13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首次成为中国首富。此外， IT 行业的富豪也是今年胡润排行榜上的大赢家，上榜人数比去年上涨了两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程晓农说，胡润富豪榜依据的主要数据是企业家的金融资产，富豪榜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富豪持有的上市公司市值的变化。而目前中国股市尽管大盘走势不佳，但地产和信息技术两个板块的表现仍然不错，因此富豪榜当中来自这两个领域的人数比例较高。不过程晓农认为，胡润富豪榜漏掉了中国最主要的富豪群体。他说，
因为官员没有财产公示，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那么从一些已经揭披露的腐败案看，他们的资产甚至很容易就过亿。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中国官员的财产的公示，或者是比较彻底的调查，也许这个富豪榜会完全改写。
会计出身的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开始编制中国富豪个人资产排名。胡润本人曾经说过，评估中国富豪的身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今年的胡润报告统计期间，正值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在过去的10个季度，中国 GDP 有9个季度出现放缓。胡润在报告发表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富人财富逆势增长的趋势的确令人称奇。
Thes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y're growing and they seem to be here to stay.
胡润说，如果中国经济再度以恰当的方式恢复增长，而从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目标和计划来看，这在明年年度有可能实现。到时候我们估计我们现在看到的排行榜数字还会上升。胡润研究院在今年3月公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个人净值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在加剧。就以胡润富豪榜来说，上榜富豪的资产门槛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将近11倍，上榜者总财富占 GDP 的比重由2003年的 2.5% 上升到2012年的 6.6%。 而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人民币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2476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2.82倍。而统计显示的只是未将物价因素计算在内的名义增长。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过去10年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2012年为0.474。这组数据公布之后， 曾经有中国体制内学者质疑说，中国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很难准确统计，因此中国目前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大一些。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民间的仇富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到劫杀富人，小到名车被砸等各类仇富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一些涉及富人或富人子弟的争议事件常常激化为群体抗争事件。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更准确地说，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并非针对财富本身，而是对中国富人敛财手段的强烈不满。他说，
在今天的中国，富豪们起家都是在30年内完成的事情，哪怕是彩金也没有办法随便就能掘得一整整一桶金子成为一个富豪，更何况如果是正常经营企业，那么所有的财产都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一些企业家也好，这个富人也好，他们也是经过很多代以后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很少有人是一夜之间就发横财的。但中国呢，这个发横财是普遍现象，而老百姓也很清楚，这个发横财过程里面充满了权钱勾结。
近年来，多位中国体制内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出现结构化和固定化的趋势，中低层的民众发现改变自己和后代贫困状况的可能微乎其微，这种绝望和无助感也加剧了民间的仇富情绪。包括富裕阶层部分成员在内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当社会中有缺少相对公平和合法的致富渠道时，透过违法和暴力手段获取财富必然会威胁到所有社会成员，也包括富人在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将直接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在经济层面，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惊人的贫富差距大大抑制了内需，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拓展，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和中国政府试图转型经济的努力背道而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8月底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在包容性方面甚至低于很多拉美和亚洲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份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加快城镇化进程，增加卫生和教育的公共开支，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高居民收入的 GDP 占比。报告说，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利于缩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宝德说，胡润富豪榜之类的富人排名虽具新闻价值，但并不足以作为中国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的参考。他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所有工业社会转型初期的必由之路，富豪财富的年度变化并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总体状况。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应该更为集中地关注低中收入阶层的财富分配。他说，盖宝德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不必过于担心基尼系数上升的趋势。中国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处在收入分配曲线下端的人群如何获得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当然，这项改革必须和教育、社会保障以及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同时进行。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最主要的弊端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他说，中国目前税制主要建立在消费行为上，因此导致富人并未因为富有而多交税，穷人也并未因为贫穷而少交税。在中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税种比例接近70%，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占比约为25%。大西洋理事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宝德也认为，中国政府在致力于启动长效改革措施的同时，可以考虑在短期内从财税制度入手， 调节和改善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盖宝德说，中国可以考虑从房产税入手，不仅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征税，也应该在产权持有期间定期征税，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做法。但这项改革在中国一直遭遇很大的阻力，遗产税的缺失也是一个例子。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创业者应该因为他们的才智和冒险精神得到鼓励，但是他们在把这笔财富传给无需白手起家的下一代的时候，其中的一部分回馈社会，既有利于经济，也符合社会公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毛于轼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一定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坏事，社会垂直流动性不畅通才是中国财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而造成垂直流动性不畅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毛于轼认为，所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必须建立在打破垄断和取消特权的基础之上。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及司法官说被国民党撤销党籍的事件，会不会导致国民党走向分裂？学者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北地方法院星期五裁定，立法院长王金平可以继续行使国民党党员的权利。对此，国民党方面也有抗告的权利。国民党日前撤销了王金平的党籍，不过随后王金平则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了假处分的要求。针对王金平涉及司法官说遭到国民党考纪会撤销党籍一事，在台湾有小钢炮之称的监察院长王建轩说，马英九过去是小白兔，这一次干得很好。王建轩还说，国民党上届立法院的席次超过四分之三，却被民进党四分之一的少数席次掐着脖子，四年来一事无成。王金平的圆融协商就是罪魁祸首，早就应该下台以谢党国。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星期四召开中国事务委员会，与会的民进党重量级人士都被媒体问及有关马王之争的看法。曾经和马英九竞争总统大位的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表示，这起事件显示马英九是一个非常不尊重体制、不尊重程序正义，而且手段非常极端的总统。他还说，台湾正面临宪政危机，一位身兼党主席的总统竟然可以如此遂行个人的政治计算。高雄市长陈菊表示，他在政坛超过40年，第一次觉得马英九这么凶狠。他还说，一个政党的考纪会可以换掉立法院长的话，对于国会的自主和运作将造成很大的伤害。台湾教授协会前会长陈宜生表示，从国民党过去历次分裂的经验来看，主要都是路线之争的问题，但是马王之间并没有路线问题，未来就算王金平出走，也不至于会有太惊人的发展。
要是他能够跟台联、跟这个黄坤辉他们合作，那是最大胆的了。要不然的话，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哈，就是说不太可能会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国民党或者新的什么政党。哎，我的估计是这样。
不过陈医生也指出，如果王金平被迫离开国民党，势必将冲击国民党明年的地方选举乃至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因为中间选民会认为马英九的做法太刻薄，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还展开内斗，一定会影响支持度。著名政治评论人士、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义兴表示，王金平应该不会选择出走另组势力，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国民党的主流势力很难撼动。
因为他继续成为国民党员呢，
他就分裂就只能说是在国民党之下的一个分裂，而不是说跳出来变成另外第三第另外一股势力啊，所以情况会不一样。但他能够带走多少立委，即使在国民党下他能够带走多少立委也是成问题，很少人愿意跟一个既在国民党下又没有成为第三势力，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性不是那么高。
陈以兴还说，虽然法院判决王金平可以维持国民党籍，但是党中央还是有权撤销他的不分区立委职务，也就是说一旦失去立委身份，立法院长的位子也就无法保住。根据 TVBS 电视台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台湾民众不赞成马英九撤销王金平的党籍，国民党支持者不赞成的比例也有47%。此外，马英九目前的执政满意度只剩下11%，创下2008年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联合报的民意调查还指出，67%的民众认为国民党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处分过重，48%认为民进党应该以党纪处分柯建铭。此外，66%的民众认为此事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只有19%的人认为马英九是为了司法而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传统节日中秋将至，月饼今年有了特别的新意。中国领导人近来发起的反腐运动已经扩大到了月饼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下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食品商店一年一度的月饼销售旺季正在到来，新上市的各色月饼五光十色，商家推出了金月饼，宣传词说这是沉甸甸的金月饼。除了金月饼，还有银月饼、鲍鱼海鲜月饼等等，店员们忙得不亦乐乎，调整价格标签，介绍产品，帮助包装。不过中国领导人近来发起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扩大到月饼市场，从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小小的月饼近年来成为贿赂的载体，传统的椰蓉、豆沙、枣泥和莲子月饼件被有人挖走，代之以金条、银锭、珠宝、名表甚至现金。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月饼盒的豪华包装更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额外支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说，
近些年豪华包装而且以月饼之外表但是内藏金条等等各种情况都出现过可以说送礼已经变质送礼成为行贿的一个方式。
商家们推波助澜，利用送礼习俗迎合悬浮心理，特意打造了金月饼和银月饼，借此提高月饼价格。北京城东北地区一家首饰店内出售的金月饼要价人民币19250元，银月饼标价688元，价格明显取六六顺、发发发之意。如今北京超市的平价月饼据说价格也相当于每盒20至50美元之间。今年中秋正值习近平政府高调开展反腐运动，中秋月饼成为集中关注的焦点，当局似乎借此大杀豪华奢侈、铺张浪费风。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大型豪华演出最近明显减少，公款请客送礼者谨慎小心了许多。胡兴斗教授说，
习近平政府在反浪费反腐败方面，他的作为的确超过了利界也形成了强有力的高压的态势。餐饮的市场月饼的市场都在大幅度下滑有人说这个影响了中国经济，我认为这个影响中国经济是值得的因为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民生方面，用在其他方面。
中国广大民众借中秋阖家团圆、花好月圆，不希望被政治运动困扰。作为32岁的办公室职员李元说，
我觉得就是那口花好，然后过个节大家在一起高兴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去买什么那个金银的或者鲍鱼翅的，那毕竟我觉得可能对那种口味也没什么爱好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知道中国时下盛行的行贿风又会以什么面孔和方式出现。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在做新的尝试，举行搁置已久的和平会议以结束叙利亚内战。两位领导人星期五跟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博拉西米在日内瓦会谈，他们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提出的一项有关如何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社会的监控，避免美国军事打击的计划。克里和拉夫罗夫同意本月底在纽约再次会晤，讨论和谈问题。上次和谈于2012年6月举行，不过克里表示，任何进展都将取决于叙利亚成功消除化学武器。印度一家法庭作出裁决，判处四名男子绞刑。这四名被告去年年底在新德里一辆公交车上轮奸一名年轻女性，并致其死亡。法官康纳在星期五的裁决书中说，这项处罚属于罕见的死刑量刑当中最为罕见的案例。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其中一名被告当场泪流满面。受害人父亲说，女儿得到了公正，他感到欣慰。时年23岁的受害女子去年12月遭到被告强奸和铁棍殴打，然后被抛出车外。之后这名受害女子被送到新加坡一家的医院接受治疗，两个星期之后伤重不治身亡。星期五上午，叛乱分子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城袭击美国领事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佛说，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驾驶一辆卡车驶进美国领事馆大门，然后用冲锋枪袭击安全部队，可能还使用了火箭弹。这辆卡车在袭击发生之后不久爆炸，领事馆大门被炸坏。哈佛说，美国安全部队制服了闯入领事馆的袭击者。他表示，几名激进分子穿着自杀背心，美国领事馆无人伤亡。俄罗斯官员说，至少37人死于俄罗斯西北部一家精神病医院的火灾，这是俄罗斯今年第二起类似的火灾。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官员星期五说，死者当中至少包括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当时试图从大火中抢救病人。据信，火灾发生的时候，有大约60人在那家医院，至少20人被安全转移。据报道，火灾原因可能是一名病人在床上吸烟引起的。有关官员说，火势在木结构的平房迅速蔓延，那个病房住的都是男性病人。今年四月，莫斯科附近一家精神病院被大火吞噬，38人遇难。那起事件引发社会对精神病院这类设施的防火和紧急逃生计划的质疑。韩国官员说，41年前在一艘渔船上被朝鲜绑架的韩国公民日前逃离了朝鲜。韩国统一部官员星期五说，这名名叫全旭表的韩国人在上个月逃离朝鲜之后已经安全返回韩国的首都，但是统一部没有就此提供更多的细节。今年68岁的全旭表是两艘渔船上25名工作人员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 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